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大家好，我是斯派克。
今天我跟斯派克给大家带来一个机器人总动员，大家一定都听过这个吧。这应该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具有深思性的一个动漫作品。
对，
它是由知名的皮克斯，我认为是目前为止口碑最好的一部作品。
反正就我个人经历来说，我上初中的时候这部作品我们学校是组织去看过了，
就是大家一起到电影院去看。
对对，按照咱们的这个教育制度，能组织大家一起去电影院看的电影，而且还是一部动画电影，它一定是大家都认为非常不错。
我小时候能记得的只有那个一个都不能少，然后就一起去组织看，然后在电影院开始哭。
对，我小学的，说起小学电影就还有很多，你像什么妈妈再爱我一次像这样的片子，对，学校就很喜欢组织去，然后给你带来一种精神上的熏陶。它应该是我们学校或者说是唯一一部我们组织去看过的动画电影。
嗯，
除此之外我们组织去看永远都是那种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这个电影本身应该也是得到了广大的社会认可。
这部作品呢是08年在美国上映，那它一经上映呢，次年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奖，同年它也获得了第66届美国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动画片。这部电影我看到很多很多在行业内的老师给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就不仅包含了它的影响力，更多的它会引起很多很多后面的人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再看这个片子都能得到不一样的观感。包括我昨天在录音之前我看了一遍，这边我在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期我们做了一些跟科幻相关的作品给我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我总觉得现在的这些科幻片或者说真正优秀的科幻片，它会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大家觉得是一个科幻属性，但是在未来许多年之后反而不只是科幻片，或者说我们给它换一个新的定义，更像是恐怖片或者是伦理片。现在来品读会看出很多很多带有伦理性质的东西在里面蕴含。
我们排除伦理片或者其他角度去看，即使作为科幻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它本身也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对科幻类的这个作品有一定的研究或者一定的了解，就会发现不管是科幻的动漫、科幻的电影或是科幻的漫画，这些作品中机器人的形象永远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很难说有一部科幻作品会把机器人包括人工智能这样的形象排出去。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的攻壳机动队也是跟这个有关的。
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点，在以往的这些科幻作品中跟人工智能赛博朋克有关的作品中，往往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首先它是作为 一种人类描述的客体存在的，就是我们会以人类的角度或者以主角作为一个人类的角度去观察或者介入到机器人本身的生活中。
对，人好像是一个
上帝视角。
对，就是我去创造你并赋予你人格也好、语言也好、行为能力也好、判断方式也好、给你这些属性，
对，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我们能看到的反应、或好或不好、最终会引起我们对于人与机器的思考。
但这样作品当然它本身是有很深刻的价值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点，所以我们其实本质上是缺乏从机器人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这么一部作品。这点严格来说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创造作品就是我们人类嘛。但是如果是从我们人类去看待机器人，往往这样一部作品它其实就会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它并没有对机器人做出一个比较主观一点或者从机器人的角度相对客观的去描绘他们的生活。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之前的很多科幻作品中我们会看到机器人扮演的往往是一个不太光彩的形象。
哎，这个跟国家的文化或者民族文化可能也有关系。你比如说像日本在动漫领域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描述机器人的，比如我们说的高达、或者我们再往前去挠吧、
高达其实不能算纯粹的人工智能、
对，就是我是说机器人、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其实还是会有区分的、就是我说日本的这个民族可能他们更倾向于的是说他们会用人的方式去驾驭它。就我们如果套用到美国的一个作品里面，就是环太平洋，它更像是那种就是我开着一个机甲然后去做，就日本很崇尚这种巨物文化、巨物崇拜，
或者说就是日本文化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它信仰神道教，它文化中是有对这种不可知作用的一种畏惧的， 所以你会发现日本的很多机器人作品它本质上就充满这种不可知情绪，尤其是像 EVA 这种的，当他面对不可预料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把这种作品当成一种崇拜物，当成一种神话，当成一种神秘学，以这个角度来衡量它的价值，所以才会有暗夜痞子把这个 EVA 中加了很多神话宗教色彩。比如你刚才说的巨物崇拜，其实也跟这种神秘主义是脱不开关系的。而欧美作品它可能在形容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上，它更多会采取一种比较悲观或者比较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像最有名的当然是终结者，对终结者最后是天网系统触发了毁灭全地球的这样一个核战争，把人类几乎是消灭殆尽。但是这些作品中它没有一个是站在机器人的角度去描写机器人，那同样它也就不会看到机器人的内心其实也有像人类一样的情绪。而在这种环境下，机器人总动员的出现才格外难能可贵，因为它第一次是真正站在了机器人的立场上去描写机器人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然后第二点是它终于把机器人当成了一个相对正面相对客观或者理性的角度去看待机器人，当它有了智能有了情感之后，它跟人类其实没有太大区别的，都是作为一种物种繁衍。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总动员，我在考虑关于叫总动员的不止它，你比如有海底总动员呀、玩具总动员、
对，
汽车总动员，是不是这种所有带总动员后缀的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内核，披着一个老少皆宜的外壳，一个表皮，但是其实我的里子所能传递的更多的是站在一个更平等的，或者说我们不是站在以一个人类高高在上的视角上去讲故事，可能真的会进到某一个种族，然后我们去从种族的层面再去看发生在他们平行世界的一个故事。
是这样的，其实这也是皮克斯作为一个动画公司它一贯的宗旨。皮克斯的作品其实业界评价都不错，当然这个评价都不错的角度它不是站在那种我要分析这个作品，就是你像现在很多被吐槽就是很多伟大的作品会被过度解读，但不是，皮克斯其实颇有几分重剑无锋大巧不手工的感觉，他永远会把一个相对深刻的主题一种很温情很浅显易懂的方式讲出来，让大家既能体会到这个主题中包含的深层含义，但又不至于特别沉重。这里其实想涉及到我一个个人看法，我们很多人可能会经常认为说一部作品它做得好它就必须内核非常沉重，让人看之后发散出很多的反思，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一个问题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可以以一种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在这种浅显易懂的方式中我们夹杂更多的一些温和的叙述，不要那么激烈，反而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它本身给人带来就不是一种抵触和冲击的心理，而是我会很平和的去接受你所传递的观念。我觉得在这点上皮克斯做的就非常非常好。
这点上小头爸爸也做得很好。
是的，这又联想到我们上一期说的。
但是你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吧，他们如果是看到了皮克斯的电影新上映，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一看。
对，
更多的是本着一个放松的心态，他们其实没有带着很多我要去电影院看了这个片子给我引起一个人生的大思考，没有这样子。但确实是他们一定会引起一部分的共鸣。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还记得当初是跟一个还算不错的异性朋友一起在看。
懂，
只是还算不错啊。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当时他给我的一个宣传标语，这应该不是官方的，当机器人也能像人一样恋爱，就会给我这么一个标题。
我八卦一下，真的是不错的异性朋友
啊，真的是不错的还异性朋友。就当时看了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我现在仔细回想，我从来没有看过机器人谈恋爱这件事儿，表明
很少
明着跟你谈恋爱，但是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又会觉得有点俗。我说又是这种就是阐释这个人和机器的关系嘛，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人和机器谈恋爱，后来我觉得那就看看吧。然后看了之后，反正对于里面那个长着一身烤瓷漆的白白萌萌的那个
叫伊芙是吧，
对，伊芙，大家我觉得还是喜欢叫他伊娃。
对，
对于他我觉得还好，因为他只是很晶莹剔透，但是我全部的注意力和我的全部的喜爱基本上都投在了瓦力身上。
但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理念，我不知道听没听说过，关于在人工智能和赛博朋克上有一个理念叫恐怖谷效应。就是指的当机器人越像人类，证明机器人越来越完善，它的外貌，
这个不只是机器人，它是其实有一个波峰和波谷的， 一开始我们会看到一个普通的毛绒娃娃，我们会觉得它很可爱、
嗯、对，
但当我们把毛绒娃娃的表面它的形态塑造的越来越接近人，我们会发现人对于它的反馈它的恐惧感会逐渐的增大。
对，
但是当它的一些五官就是从像人到特别像人，那那个状态会又再一步下滑，它会有一个波峰和波谷。
对，其实我觉得这点套用到《奇人总动员》上就很合适。为什么这部作品会让很多人喜欢？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讲的机器人，但瓦力和伊芙它都不像人。
对对对，
它真的就是机器。其实你说它是机器，或者是机器智能也可以。虽然说是机器人，但恰恰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它会让人产生一种亲近感。尤其是瓦力塑造还非常可爱。
哎，瓦力那个小样子真的是太萌了。我昨天是带着媳妇儿一起看的，媳妇儿看到瓦力的那个小眼睛，他那个眼睛戏特别多，然后整个人就爱的不行，就觉得哇好萌啊，就好想去捏他一把。
其实当时皮克斯如果抓住这个机会用瓦力出一个这个同款手办、
哎、有啊有啊，我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授权的，但是我会发现很多这种手办现在
都是瓦力的吗？
对对对，就是瓦力的手办非常多、嗯、包括你像我们刚刚说的 Eva 的手办、嗯，个人觉得就是现在百度音箱的那个小度、嗯、他不是做了一个形象设计吗？我觉得已经非常像了。
那百度是老逢合怪了，大家都懂的都懂。
不可能，那个是致敬啊，可能是一种科技公司与这种先进的人工智能的一种致敬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就这部动画电影在许多人物角色形象塑造上非常成功，不只是说我们两个男女主角瓦力和伊娃，包括在后面的反派的形象，再包括里面所出现的人类的那种胖乎乎的就蹲蹲的那种形象，
对，就很 Q,
也非常的
很 Q 弹，
对对对，也非常可爱。所以整个就这部片子整体看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你会非常快乐，没有掺杂很多很多像宫壳的那种让我不得不绷起神经品读那个作品。
其实这可能也就是艺术性思想性以及娱乐性的矛盾。
其实在这个领域你看我们重新去对比一下日本动漫美国动漫包括中国的动漫，现在的和以前的日本的动漫，我不得不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水岭，可能在2000年之前或者说在日本经济泡沫之前，日本的动漫其实它的反思性和它的这种社会诠释方面非常强烈，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我可能已经不能只是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动画来去给它概括了，它只是说我把它用动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但是它里面所塑造的娱乐性方面非常非常的少。
对，
它更多的是给你带来无限的思考。我们之前也聊过红辣椒、嗯、聊过宫壳、嗯、聊过阿基拉，那甚至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聊的包括人狼，像这些动画电影它所诠释的真的已经达到了一种
极致，
感觉有一些不舒服、嗯、就是你的思考会产生一些很另类的情绪。
其实套用唐朝的诗人杜甫，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文章奏命达嘛，这句话套用到动画作品或者艺术作品上诠释也完全可以，就是往往是整个社会昂扬向上认为明天都有希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塑造出的动画作品都带着那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希望和向上的镜头。比如我们去看超时空要塞，当然这里是说句题外话了，结局是林明美唱一首歌击败了当时的外星人，但这样的剧情如果你放到刚才毕哥你说的90年代中后期包括近千年的这些日本动漫里是不可能想象的，怎么可能出现人类唱了一首歌就把所有来犯的外星人就击败了呢？但是如果你放在他拍摄80年代，尤其是日本经济达到鼎盛的时候，整个日本的社会都在飞速发展，所有人都认为明天会很有希望，所以这样的希望贯彻到当时的动漫作品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没有任何问题。
嗯，但是你看你反观美国的动画，我是指动画电影、嗯、包括咱们最早耳熟能详的猫和老鼠，
对，
他可能会非常非常在意这个动画类作品的娱乐性，他会给你诠释出，当然我们必须也得承认人家是有思考的，有隐身的，但是他的娱乐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部作品《机器人总动员》它是很好的结合了娱乐性 和反思的这个部分。当然聊这部作品之前还有一个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展开的再去说一说，就是创造这部作品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
对，安德鲁·斯坦顿这个人呢，就是他确实可以说是皮克斯的顶梁柱。
哎，我觉得基本上这个人已经是一个
代表皮克斯了。
他的名字一出来基本没有什么烂片，
从他现在指导几部总动员系，像玩具总动员、成人危机、海底总动员，包括我们今天说的机器人总动员，就你会发现这位导演强就强在他的所有作品都在平均线以上。就是可能你会说他哎什么这种作品他比较的全年龄化，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全年龄化不代表了低俗，
对，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全年龄化反而可以说明他的这部作品是兼顾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那艺术性当然就是全年龄都可以看，让大人看了不会觉得非常无脑，但是小孩能看就说明他运动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又非常适应，所以我觉得全年龄性对于这样一个导演来说它是一个褒义词。而且他个人是跟皮克斯的创始人约翰拉塞特关系非常好，他最早一部作品叫 A Story 一个故事，是他个人当时指导的，就是他的第一部动画短片。而指导完那部作品之后，他就被皮克斯的创始人约翰拉塞纳看中了，专门上门跟他谈要把他拉到皮克斯的公司里。而且当时皮克斯刚刚拿了1000万乔布斯的风头，
哎，这1000万还有点故事呢，乔帮主。
对，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电影里提到皮克斯跟苹果的渊源。
嗯，
也就是说皮克斯能够成家立业，最终就是做出来这么一个世界闻名的动画工作室，跟乔帮主的这扶持是很有关系的。然后他进了皮克斯之后，就立刻开始筹备皮克斯当时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让皮克斯一炮打响的作品。这部作品我们大家也不会陌生，就是《玩具总动员》。当然了，就是你不得不否认是约翰拉塞纳这个人，他本身是有资源的。他建立皮克斯最早是从工业光魔分家的。
嗯，
我们如果对电影特效有些特效片有了解的话，应该都知道工业光魔可以说是美国最牛的一个特效公司。他当年是为《星球大战》全面做的特效，
嗯，怎么着的特效也是1.5块了，也不是5毛了。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他当时约翰拉塞纳自己从工业光魔独立出来要做这样一个动画公司的时候，他当时就在招人嘛。但是你想，工业光魔里面的很多人，他不可能再跳槽出来重新跟这个约翰拉塞纳，
公司又大又稳定，
对，
还赚钱，
对。所以说他当时又一眼就看中了初出茅庐的安德鲁。他就跟安德鲁谈说让安德鲁进入这个自己刚做的皮克斯工作室。
嗯，
进入之后呢，安德鲁当然就是有这么好的环境，加上老板又这么赏识，立刻就一炮打响。打响是哪一部片子呢？就是1995年拍摄的这个《玩具总动员》。
嗯，《
玩具总动员》应该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用全 3D 制作的动画电影。可以这么说吧，玩具总动员之前也诞生过这个 3D 类型的动画电影，但是那些 3D 电影呢，严格来说它的很多过场的拼接，包括一些分镜的制作，尤其是人物的塑造，有一部分它其实是用 2D 混合，
2D 转 3D，
2D 转 3D 这样做，它不能算是完全的 3D 电影。安德鲁当时进入了皮克斯就一口说我们要往 3D 动画制作上靠拢，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就预感说未来动画电影一定会往 3D 这方面走。果然不出他所料，这个《玩具总动员》一上映就引起了一阵狂潮，让他的名字和《玩具总动员》名字一炮而红。此后呢，安德鲁他又拍摄了《海底总动员》，包括《成人危机》，包括今天咱们说的《机器人总动员》。可以这么说吧，整个皮克斯里，安德鲁应该算是他既是头号又是最有能力的人。
嗯，
甚至包括后来皮克斯跟这个迪士尼合并之后，安德鲁本身的名气也在迪士尼那边榜上有名。而且他后来也跟迪士尼合作了不少电影，他都担任一些监制的工作。就可以这么说吧，皮克斯起家当然跟他本身符合时代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引领他能做出很多杰出成就的这么一个导演也真的就是安德鲁了。
嗯，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就拿我们这部电影来说，其实机器人总动员虽然只是在2008年上映，但他的从最初的诞生就有这个想法准备要去执行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早，是在2000年初他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对，
当然这个想法可能中间跟他同时启动的项目也非常多，所以说这个项目就一直往后排，一直往后排，直到在2008年才跟大家见面。那我们具体的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部作品。我觉得很多很多人吧，应该也都对他的剧情本身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就简单的捋一捋。在聊剧情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我们比较个人的想法。
对，
然后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啊。整个这个故事，在昨天我在选择这部片子播放的时候，它的开头就让我有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还记得它开头吗？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些摩天大厦的，但是确实整个那个环境又很荒凉，一上来就先放的一个很悠扬的小曲。 伴随着这个音乐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瓦力，我们的绝对男主，踩着他的那个小皮条，然后就开始一路欢歌笑语的。对他来说可能真的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个故事大概的一个背景也是基于他来讲的，就是人已经不在地球了，已经从地球离开大概有700年了。
那个时候设定应该是在公元2700年左右。
嗯，
因为人类过度发展嘛，科技包括也过度发展，人类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太空去生活了。
对对对，
到太空，
地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很荒凉的星球。对，然后包括我们曾经诞生的一些垃圾啊，都慢慢的变成了这个地球让它难以支撑的一部分。那我们刚才一开始看到的那些高楼大厦，其实都是我们这小瓦力每天每天的工作堆积成的。那个感觉像不像是那个《我的世界》那游戏，然后一个一个小方块，它那小方块是用垃圾堆的而已。
对，而且就是这个游戏，就是如果你只看第一个场景，你会误以为这是个废土类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里面可能苦大仇深，但是它很巧妙，就是以这么荒凉的背景最后衬托出了瓦力这样一个角色，就给人一种形成一种很大的反差，可能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期待。就可能我们本来以为的套路，他把这个套路打散了，用另一种方式来诠释，一上来就反套路，就会吸引人接着看下去。我觉得这是安德鲁非常高明的一点。
小机器人瓦力其实在整个这片荒土上不停地采集各种垃圾，然后丢进他的肚子里。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逻辑，他只需要把那些用不着的垃圾丢到肚子里，然后像是憋一个屁一样一使劲，然后从肚子里面再放出来的那些旧的垃圾就被压成了一个小方块。他每天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不断的重复。但巧就巧在经过700多年的日以继夜，哎，他好像诞生了人格，他会有一些让我们感觉非常非常可爱呆萌的举动。比如说他会像打工人一样非常讨厌在周一上班，
对，
就还要放着那小音乐边工作边听歌。
其实通过后来描述我们会发现，原来在地球上的像瓦力这样的青草型机器人又非常多，最后只是通过实验流逝只剩下了瓦力一个。
对对对，
而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可能很呆萌就是非常温馨的表面之下，蕴藏的其实是在这700年时间内整个地球上就只剩下了瓦力一个，可能是有智能或者是活物吧，活物不一定只有瓦力，但是有智能这样一个生物只剩
下有啊，有那个小蟑螂他的好朋友，那是
对
活物。
对，但是就是活物可能有很多，但是有自己思考的可能只有瓦力。而且如果我们还要看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瓦力这700年时间是通过不断换那些报废机器人的零件活下来的。
这个你没想过，如果你站在一个很冷静的视角上去看，它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儿，就是他把他的同类全部给拆解掉，然后包括那些零件全部拿回家收藏，它是以便于当自己在执行自己的工作指令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它可以立马去更换掉，延长自己的寿命。
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人类这样做，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类是个变态，但是如果是机器人做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无所谓，反正都是零件或者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这点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双标吧。
不过我觉得你说这些变态怎么理解了，我们如果把那些零件当成身体的一部分，比如说肢体五脏，那确实有点可怕。但如果你把它想象成是食物呢，比如说大家都玩过吃鸡，你为什么要舔包？你还不是踩着别人摸过的包，然后你继续活下去，走到了最后吃鸡的程度。
所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脑洞了。这么一说就是可能把它跟人类一
对
比。
对
对
对，
但我们如果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其实倒还好。
嗯，那接着往下走的话，确实也真的出现了吃鸡的场景。他在有一天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有一个像红点瞄准的一个小点儿一直指引着他往一个废弃的大广场跑，他就紧跟着过去，然后会发现身后有一些用无数红点围成的毒圈，然后不断的在缩圈，
是
最后缩到了中间的时候，他会发现突然就一爆炸，天上降下来一艘巨大的飞船，然后他非常害怕，因为对他来说这700年
没有任何交流。
对，就是700年是一种很孤独很孤寂的状态，突然来了这么一玩意儿，而且呢上面下来了一个对他来说换成人类的思考逻辑我觉得应该是一见钟情这么一个
女神。
对，一开始就是你对于这件事儿你的看法是，当你第一次看到伊娃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觉得她就是一小姑娘吗？
其实有一说一，伊娃的这个塑造，我个人是认为没有多少就是性别化色彩。
就机器人本身确实我们不能说用性别来走，
就是，
但是可能会给观众一种观感是，
我觉得如果从观众角度对接下来剧情可能更多想的，虽然当然我了解皮克斯这公司，他可能不会很做出一个悲剧来给人递刀子，他有可能会跟这个瓦力之间他们俩产生一定的感情，但未必就是爱情。
嗯，
因为当时我们是学校组织去看的嘛，可能就没有看到像 B 哥你说的说机器人的爱情，他可能更多的我会认为会不会两个人在相处中去寻找什么东西，有点像那种探险和冒险类的故事。
嗯，所以当瓦力看到了天上降下来这个白白糯糯就是表面也非常光滑的这么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他真的当时的那个状态是既害怕又好奇，
对，
然后自己特别想去接近一探究竟，又出于自我保护的那个意识，那个指令，他又不得不强迫自己一直躲在角落里面，就很像是小男生见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姑娘，然后会对他产生一种那种冲动。
我觉得这个细节其实更好的说明了这个时候的瓦力的人性，因为我觉得与其说是一见钟情，倒不如说瓦力更多的是孤独，他在这个时候是真正遇到了一个想要交流的人。
这个孤独感我们在伊娃降临之前已经能感受到，就是在那个小蟑螂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在废弃堆里面的一个这样如此渺小的生物，都会让瓦力非常珍惜，会把它小心翼翼地从废弃堆上带下来，包括放到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手上把玩，感觉上好像试图还想去跟他做一些交流。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个人有一种感觉说机器人总动员他这个名字非常配得上机器人，因为之前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虽然叫他机器人叫他 robot， 但是他们更多的只是人工智能，他只是有了智，但是如果你想作为一个人或者是作为一种真正的这种生物存在的话，它可能更多需要是非理性元素。而瓦力身上它最让人喜欢或者最让人感动的点就是它身上是有非理性元素的，也就是它是有感情色彩的。如果没有感情的话，只有智能，它本质还是个机器，只有智能能做出理性判断，但理性判断也只有机器而已。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机器人总动员会带给人一种莫名亲切感的很大一个原因吧。
他们接下来瓦力不停地跟在伊娃身后，但是伊娃似乎是带着一些目的性才降临到这个星球上的，他一来就四处在搜索，包括简单的巡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就开始有一段他腾空了。你知道那一刻我会感觉伊娃尤其的渺小，甚至我会真的把他当人看了。我们会知道现在会有很多很多小男生，他们会对于喜欢的姑娘的那种怯懦，但是这个情愫如果继续往下发展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姑娘在这些普通男孩子眼中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就像当下的瓦力的那个样子。
对，
他们能做的只是说我们在地面上做我自己所能触及的这片领域，我兢兢业业的每天去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努力的追求我的爱情。但是很多姑娘包括优异的外表，殷实的家境，整个给人塑造的一种感觉就是他们会有无限宽广的天空。就那一刻我在看到地上的瓦力看着天上的伊娃在飞翔的时候，他所给我带来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会想起了那些曾经很喜欢的姑娘，但是你又够不着他们，就那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其实之前看过一个很鸡汤的话哈，但是这句话它虽然鸡汤但说的很有道理，真正的喜欢是你不敢而不是你敢，因为只有当你不敢的时候你才觉得这个东西在你生命中是最宝贵的。如果你一切东西都非常敢于去接受或者敢于去面对的话，证明这个东西对你是无所谓的。可能瓦力对于伊娃的感情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不敢，所以我才会表现怯懦，所以我才会表现得非常不自在，非常的谨慎胆怯。
但是你说在这一刻我们所感受的真的就是他们已经在喜欢了或者是已经在单恋了，还是说只是因为有一个同类降生他好奇心驱使啊？
其实这点很重要。我个人的看法，瓦力可能对伊娃更多的是有一种我想要去接触你因为我很孤独的感觉，因为我不认为这个时候瓦力就会对伊娃产生什么就是特别深的喜爱感或是爱甚至爱情。爱情的基础是互相了解，而这个时候无论是伊娃对瓦力还是瓦力对伊娃都没有很深的了解，对他们来说好奇感和新奇感当然 对瓦利来说，不能叫他对他们来说，因为伊娃对瓦利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对瓦利来说这个时候新奇感好奇感其实要超越了对他本身的感情。就好像我们见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可能我们第一时间想法也是新奇感好奇感，但未必就是敢于上去对对方表达自己的心意，可能也没有几个人敢于这样做。就是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把瓦力带入到一个普通的男孩子身上，他可能更多的就是好奇感和新奇感。嗯，
我今天就扮演一个浪漫主义者啊，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情绪，一种是瓦力的一见钟情，一种是伊娃的慢慢喜欢上你，这也是一种就是我比较个人的解读。那当然一开始的伊娃她所出现的形象就是一个野蛮女友，她在搜寻着什么东西，然后
动不动就喜欢发出那种光波来，
对对对，扫平面前的一切障碍。后来呢他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通过小强的帮助两个人互相的接纳对方了，仅仅只是接纳对方。
对，
然后在一场算是沙尘暴吧，在沙尘暴的洗礼之下呢，瓦力就赶紧把伊娃带回了自己的家，然后给他看了看自己生活的地方。他生活的地方非常有趣，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像是那种小男孩的卧室，里面包括很儿童向的装扮，包括那些很可爱的小小手工小破烂，那整个给塑造的就是一种很小男孩小孩子气的那种生活环境。但是这儿最有趣的是瓦力真的是竭尽所有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全部拿给伊娃一一去展示，一些小灯泡呀，自己收藏的像魔方呀，特别特别好玩，逐一的去给他展示。
这一点也很能反映出导演在塑造这个形象时候，他更多的可能是把少年的一些情绪，
哎，少年，
对，就是瓦力是个，如果让我评价瓦力是个非常有少年感的角色。因为少年是什么呢，就是他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自己最喜欢的人，可能这个东西对别人来说根本就不重要，或者是对方也看不上，但是对，往往是这个东西对自己的价值才能更好的诠释出他对别人的价值来。
嗯，
就好像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他如果非常喜欢一个人的话，他拿出几百万给对方可能就是小事一桩，但可能如果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时代的那么一个小男生穷小子，他有一百，他愿意给你八十，或者是他愿意花八十块钱请你去看电影或者喝奶茶什么的，这份感情其实也不亚于那个亿万富翁给你带来的这么一大笔收益，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了呢，社会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这点也是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如果放在《精神总动员》这个环境下，就是当这整个一个地球的环境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架构在这个机器人身上的时候，那么才能更好的看出这个机器人表达的本心。
哎，接下来就其实到了故事的第一个小高潮。
嗯，
在瓦力不断的大献殷勤的时候，他最终拿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是挺普通的一东西，旧的冰箱里面掏出了一个小靴子，这个靴子上面有一片小绿叶子，一递给伊娃的时候，伊娃整个人都感觉就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后来知道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很重要的植物。
伊娃来到地球上的意义或者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评估地球上到底还适不适合人类再来居住。
我甚至是觉得他就是来发现生命的，
对，
他就是来探寻生命的，所以他会很开心的把那个小绿色的植物小芽呀直接就丢到了自己的肚子里。昨天我在跟高冷学在去看这个部分的时候，高冷学直接就说，哎，这不就是怀孕吗，然后丢在自己的肚子里面，直接整个人进入了一种休眠的状态，没有什么反应了。玛丽其实还挺慌张的，刚刚感觉快要泡到手了一姑娘，怎么突然就不理自己了，就突然高冷起来了。但是他做的很暖心，就是一个小暖男的方式在跟伊娃相处，在他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一直陪在他身边，包括还带着他出去晒阳阳，
对，
然后下雨的时候还给人打伞，就整个就是这种陪伴感特别强。
所以瓦力这个角色的人性化就体现在这里。
对 对
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作品它反映出来的都是他作为智能的一面，而只有瓦力他反映出的是他作为人的一面。
嗯，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这部电影里被安德鲁处理的非常非常好，
但我估计他有一部分没画出来啊，那我们可以去细品一品，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 情感的倾慕对象的时候，可能会耽误他的工作，因为在700年前他一直生活很规律兢兢业业的，
对，
突然有这么一人出现的时候，他这么长时间的陪伴，那你说工作这件事儿是不是他就给忘记了，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那段时间即使是伊娃不理他，我相信玛丽还是快乐的，至少他觉得对于他来说他依旧不是那么孤独。
我个人的看法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瓦利真正对伊娃产生了类似于爱情的这样的情感、
啊、就你的那个观点是觉得到这儿的时候他才开始从去掉孤独感的那个状态慢慢的变成喜欢了。
对，因为你想如果他仅仅是好奇的话、
嗯、
当伊娃不能动的情况下，本质上他跟之前瓦利的那些跟他型号一样的机器人没有区别了，因为都是已经报废的状态嘛。因为在我们看来不能动他就没有办法再使用，
但对瓦利来说不是，
但对瓦利来说不是这样、
嗯、
他在伊娃不能动了之后还会通过就是斌哥你刚才说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我们电影里表现出来还有更多细节来表达对伊娃的关心。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就超越了他对一般机器人对一般同类的感情，
日久生情。
对，
哎，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其实在这儿开始到后面贯穿始终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瓦利一直试图去拉伊娃的小白手，而且他当时是完全封闭的状态，他去用力的去抠人家的手指头，但是他发现他自己抠不动。毕竟如果我觉得从工艺上来说瓦利也落后了伊娃应该非常非常多代了。
我之前去搜过一些资料，按照那个原就是他原话的说法，原话的采访，伊娃应该是高于瓦利20到30代的作品。因为瓦利在地球上已经待了700年，这700年时间内人类科技进步是不可想象的，那在700多年后产生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其实你从外形上就能看出来跟瓦利的差别已经非常巨大了、
嗯、即使你每一代升级再挤牙膏挤了20代怎么着也有质的飞跃了。
对，而这种差异刚刚好又能更好的烘托出了瓦利对伊娃的这种感情。
嗯，前半段都是一些纯爱片、
嗯、
就是也没有什么多少台词、
嗯、
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两个人互相呼唤一下对方的名字。
前半段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情感的表达，它没有特别深刻的东西，虽然很温暖，但它并没有加入皮克斯一贯的深刻思维。
对对对，然后就从这儿开始，从前将伊娃丢下的那艘飞船又回来了，还是在待机状态的伊娃给接走了。瓦利这个时候疯掉了，他感觉父母要拆散他们了，就很生气啊，扒的那个航天飞船的外壁就进入了太空，进入到了我们说的第二个部分。一到这个太空整个世界就给打开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宏大的世界，就不只是伊娃平时生活的我们能看到那个小小的区域，那个荒无人烟的区域完全变成了一种充满科幻片色彩的巨大的飞船。
对，
飞船里面呢充斥着也出现了人类的踪影了。
对，但是这部动画电影中的人类他的形象确实是令人不敢苟同
这都是一些圆骨楞登了这种小
就是椭圆形的作品
我们能看到里面的人已经跟我们能想象的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几乎丧失了人类的对运动行走能力了、
嗯嗯、其实斌哥你刚才说到这个瓦利跟着去了太空，我觉得这段其实也是个蛮重要的细节，因为他可能就是表达出瓦利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作为一个机器人来说，给他设定好的情绪就是在清理地球上的垃圾，照常理来说他是不能改变的，就要这么一直清理下去直到自己报废为止。而机器人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也就是遵守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但对于瓦利来说，在选择伊娃和自己使命的时候他违背了自己的使命，而违背了使命这件事才是瓦利真正从一个机器人变得像一个人的这么一个过程，或是一个最最重要的转折点。
进入太空之后的这个部分其实篇幅比较长，但是比较好总结、嗯、在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飞船里面它有一个大的背景，这就是人类在离开了地球之后他们居住生存的地方，也是在这个飞船上已经历经了非常非常多代的人类的繁衍了。
对，
包括控制这艘飞船的一个绝对领导人物就是舰长， 他也已经替换过非常非常多代了。这个舰长当然有一个镜头，就是历代舰长一个照片，
对，
我们会看到他们逐渐从一些小帅哥的形象
越来越胖
。
而且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可能是皮克斯唯一一个有过真人出镜的作品。
哎，对对对。
如果我们去回顾这段剧情，他有一个回顾之前人类的发展，是请了很多真人的演员出镜的，但是慢慢从真人转到 3D， 也就转到我们看到这样比较圆润的状态。
对对对。在这儿发生的一个主要的故事线其实是围绕着伊娃来展开的，等于说带着他的使命回来了。因为他的身体里面，我们刚才说蕴含了一个小种子，然后这个小种子可能会成为这批人类再次返回地球唯一的一个希望。那这个希望在孵化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一些巧合吧，因为瓦力我们刚才说也跟着上来了，在伊娃没有完全被他们走程序化打开，就是做剖腹产的时候，其实里面那个小种子已经先出来了。
对，
就是早产儿就已经先出来了。出来之后这个舰长很开心啊，因为对他来说以人类已经繁衍这么多代了，他甚至连地球是什么样子
都已经记不清楚了，
绿植是什么，对吧，包括什么是 dance 什么是跳舞他都不知道，他必须要通过一个更强大的背后的一套人工智能体系来告诉他，还原一些之前的信息。
而且我看到那个时候人类已经退化到连自主行走都很难了。
对对对、
就是、
全靠嘴。
对，全靠嘴。就是这里面设计人类形象其实是不怎么讨喜的，可能也是为了与后来剧情产生一个冲突和矛盾点吧。就这个世界人类它只靠营养来维持生命，其实在它的原著作品里还有一个更先锋一点或者更不能被人接受的设定吧，就是它设计的人类是有人类的外形，但内部已经成了一团果冻。对，但后来
史莱姆，
对，史莱姆，对，就是史莱姆的样子。但是后来这个是被皮克斯工作室的制作人员给否定了，认为这样拍的话确实有点太不太尊重了，所以后来还是用了原来的这种。这个细节从故事里的几个镜头可以看出来，就是人类身体内的骨骼越来越少。
但你知道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你看就我们这几年，你从小学的时候你印象中你们班的同学戴眼镜的多吗？
戴眼镜的不是
很多。当时在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一共只有三个人戴眼镜，但是我前段时间姐姐家的孩子他们班里面那个戴眼镜的数量已经特别多了。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健身的人会变多吗？但是会出来一个词叫骨盆前倾。
哦，我经常看到这个。
包括我身边的人啊经常会抱怨开始腰疼，比如我现在会经常腰疼。
哎，没事，我也得抱怨抱怨。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往前回，就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他们可能也会腰疼，但是他们腰疼的核心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了重体力活。
对，
他们是一种腰肌劳损，
他们更多的是工作性质的腰痛。
对对对。
而
我们也是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不是靠体力劳动。我们可能是久坐，或者是一个不太正确的长期保持的一种状态，导致了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一些问题。
跟咱们今天更像更重要的就是肥胖，肥胖这点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今天都非常严重。就像说我本人吧，我本人可能以前就是那种比较瘦小的身材，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我之前的照片，但是这几年尤其从2020年开始，我整个人的体重真的要长了不少。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说是营养太好也不至于，其实这两年我们生活水平普遍都提好高了，这是个好事。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就是我们平常很多人他真的就不会去选择运动，就不会去选择消耗体力但是对自己健康有益的事情，反而会选择那种像我们怎么讲的奶头乐，就是上完班回家之后就拿着手机刷一刷刷一刷，然后吃完饭甚至吃饭周末的话也不会出门去锻炼，可能在连吃饭都会选择在床上吃完之后叫完外卖然后接着刷手机，这样一天就过去了。
现在流行了云运动，就是你在一些什么视频网站上看到那种健身博主发的视频，然后你就把它点入到收藏夹，就默认今天的运动已经达成了。
但是我们如果联系到电影就会发现，电影恐怕不是在危言耸听，它有可能真的预示着随着这种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真的有可能会走到那一天。
哎，所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我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真正的一部优秀的科幻片儿，它的诞生是科幻片儿，但如果过了许多年之后它可能不是科幻片儿，它就是我认为的伦理片儿或者是一部恐怖片儿，因为它起到了很强烈的预言作用。 这个预言作用又不是在那个时代所能被接纳的，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银翼杀手》，
嗯，《
银翼杀手》这部片子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它的评分有多差吗？
它非常低，就是它应该算是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折戟之作。当年《银翼杀手》刚刚上映的时候，在北美的首映，不仅票房是垫底，而且评论界也一致说，你雷德利·斯科特，因为之前雷德利·斯科特是拍《异形》的嘛，《异形》让他声名鹊起，但你拍了《银翼杀手》，这是部什么样的电影？完全没有意义。
对。所以就是你看回到这个瓦力的世界里面，这些人类都是肥嘟嘟的，而且他们好像是也像是机器一般，穿的同样的衣服，体型也基本差不多，
对，
过的生活也非常的雷同。
其实包括他们的大脑思考的东西也非常相似。
对，就是因为机器想让你们看什么，
对，
我就给你提供什么，我们看起来更自由化了。现在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起来已经被大数据给支配到完全都是什么千人千面，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但其实完全不是。
但是大数据给你提供的东西是叫信息茧房，就是它永远只会让你看到你想看的东西，而那些更加真实或许并不是你想看到但更能反映社会现实或者你周围的东西，它不会让你看到。
因为真正我们想知道的东西，我们所好奇的东西，有可能就像乔布斯当年说的那句话一样，用户不知道用户想要什么。这个东西你如果结合大数据，大数据是在把这句话做延伸，但我不确定这件事延伸的本身是不是好的。前段时间我跟一个运营在聊天，那运营小姐姐有一天很崩溃的跟我说，因为她经常收听一些播客节目，这个播客节目的一个平台啊突然更新了，更新的呢它多了一项功能叫猜你喜欢，但这是绝大部分互联网网站都会做的一件事儿，但他们更新的猜你喜欢所推荐的那些内容完全不是他的投其所好，直接给他推的都是他不喜欢的东西，而且他没有一个反向的反馈。就这件事让那小姐姐很困扰，我们就借助这事儿，其实也聊聊这个话题。
其实有的时候的猜你喜欢并不是你喜欢的，而是大众喜欢的东西，而大众喜欢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好的吗？就是我们可能不去做，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不去做好或者不好的评论，真的就是对我们有益的吗？它可能 一种东西它对我们本身没有益处，但是因为大数据人很多人喜欢这种东西，它可能就会给我们大多数人推送，而推送的时候你可能讨厌，但是随着推送越来越多，可能让你自己也形成麻木。
对，
这其实就很像机器人总动员里的人类，他们已经不会再去思考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他们只想我在这里怎么过得舒服，其实就有点那种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对，所以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瓦力突然闯入，他会发现跟他自己的认知也不相同，因为对他来说那片荒土世界才是他的家园。
其实你发现没有，这里有一个细节，比哥，你不觉得《机器人总动员》里这些太空的人类比瓦力还像机器人？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说他们都非常统一嘛，就是有板有眼，
穿统一的衣服，有统一的体型，想统一的问题，说统一的话，而恰恰是一个被他们当作700年前制造出来老旧机器人，
甚至被遗弃了的，
被遗弃的老旧机器人瓦力，他比他们更像人类。
对，
而这个瓦力后来给他们带来了更深的触动。
伊娃在飞船上第一次见到了瓦力的时候，他其实是又气又惊喜的，但是他不想让他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的这些人看到瓦力，所以说他就给瓦力赶走了。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说的那个小植物其实是消失了，就他们发现找不到了，所有人就没有，其实并没有很期待，也并没有很失望，大家只是觉得哦，可能是程序出错了。
这个细节也蛮值得人深思的，就是当人类的社会我们自以为自己的高等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对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个植物可能诞生，如果它诞生了又消失，这些人类会非常激动或者非常想要去寻找它，反而意味着这些人类还是有未来可能性的，但他们对这种消失的很宝贵的希望，对这些消失的这个植物或者它代表这种希望一无所知或者没有触动的时候，才刚刚好说明这个时候人类已经停滞在一个很狭隘的环境中了，
这就完全躺平了。
对，完全躺平，就是
完全躺平。
我觉得这个细节描绘的其实蛮像咱们今天的。
对，也算是我觉得两个人歪打正着，自己就飞走了，坐着小太空飞船飞回地球了，但是他这个时候很慌张，因为那个返回地球的飞船即将要爆炸，而且那个绿色的小植物还就在那个飞船里面，伊娃非常惊慌的就去救他，然后在后面追，结果后来看到，哎，玛丽从爆炸里面活下来了， 而且这个地方设计的非常有趣，他拿着一个灭火器，借助灭火器的反冲力，然后就像带着一个小火箭一样，就顺着伊娃的方向就回来了。两个人在空中彼此纠缠，跳了一支舞吧。因为很多人作为地球的后裔，他们在飞船生活的这些年，其实没有看过类似的节目。
他们名义上是地球的后裔，但他们对地球早已经失去了归属感。
是太空人了，他们已经是太空人了。
他们甚至不会认为自己的祖先曾在地球活过，自己是地球人类的后裔。对他们来说，这样一天一天的才是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种环境影响的有多么可怕。
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伊娃已经逐渐的喜欢上瓦力了。
其实
他对他的状态已经改变了。
其实伊娃这个角色非常讨喜的一点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上来就塑造成一个完全冷酷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角色，他是一个外表冷酷但通过很多细节表达出了很深情绪波动的人。就比如说他愿意跟瓦力分享的东西一直在认真的看，认真的阅读，就说明其实伊娃本身在制造出来的时候也是隐含了感情的色彩，只是伊娃可能比瓦力更缺少一个细节去激发他这种色彩。也就是说他可能感情在他生命中成分只有 10%， 但碰到瓦力这样一个感情在生命中有 70% 甚至 80% 的人来激发他，他的这部分也会跟着上升。所以就是这部作品最好的另外一点也就在于，他真正是让一个机器人变成人，而通过这个机器人又让另一个机器人又变成了人，就这样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就跟人类的那种当时人类的那种冷漠和无所事事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然后呢，随着他们回来带着那个绿色的小植物，伊娃就决定将它交给舰长，然后舰长也顺利的看到了这个从没有见过的什么玩意儿，拿了这么一绿油油，但是他会非常的珍惜，然后开始大量的疯狂恶补关于这个地球上的一些知识。哎，这个时候我们终将就忽略掉那些细节，我们就是我们来聊一些更有趣的东西。这个时候其实反派已经浮出水面了，反派就是常年辅佐在历代舰长身边的那个，这算是啥？更强大的人工智
能。对，其实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这个巨型电脑配音的是谁吗？
是谁？
是西格尼维弗。提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提他演过电影你一定熟悉，异形的女主角。你像西格尼维弗这样一个在科幻片的元老，他算是一个科幻片的元老人物了，因为79年上映的异形嘛，用到皮克斯动漫作品里给皮克斯配音，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存在。他在那部作品里，在异形那部作品里代表的可能是整个船或者是那船的人类殖民地人类的希望，但这部作品里又变成了一个想要毁灭人类或者是让人类慢慢沉沦下去的这么一个反派。
哎，不过你仔细品品，如果站在奥托的那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并不是想毁灭那船人的，
他只是
毁灭那个人，
他只是在执行自己的任务。
对，他是也是希望人类能延续，但是他延续的方式是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安全区里面，
或者说他的延续方式就是只要你活着。
对，
就是只要你活着，你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活着就可以了。
而且像他发送这个指令的那个是个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个公司，你记得一开始在瓦力还没有遇到伊娃的时候，当时插播了一段广告，就介绍背景，这个地球已经不适合生存了，就我们什么什么公司发明了一个飞船，然后你们都可以坐着飞船走，然后那个 CEO 坐着这个飞船走了，其实应该是他发的最早的那个指令。
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不管是这个公司 CEO 还是这个巨型电脑来说，他们的本意都想让人类延续下去，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也就是皮克斯想要表达的嘛。他们在让人类延续下去同时忽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并不是仅仅活着才能叫人类，如果你活着而没有其他思维，只是这样行尸走肉一般生存的话，大家都同质化，没有自己的个人的色彩的话，那其实你跟单纯的那些地球上低等生物也没有什么区别。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展现出船长的人物弧光了。
对，
他就开始勇敢的跟人工智能去搏斗，当然他确实是不管是身体机能呀还是
退化了，
对对，还是说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因为基本上都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给控制起来，
完全碾压，
他们很难去说什么起义呀革命呀，对这些人类来说太难了，他们相反还不如认命接受我现在的这一切。
其实很简单，人工智能并不想毁灭我们。
对，
我们又何必要就是要付出那些无谓的劳动。
但是你看，这就是皮克斯牛逼的地方，他其实通过舰长这么一个形象，他所传递出来的不只是说 和其他那种人工智能的片子，就是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它不只是这个了，它其实展示出一个更伟大的人类的种族形象。
对，
就是我们这个人类其实从人类发展史上来看，不断的我们都在不安于现状，
对，
我们不接受时代天命甚至是人为给我们塑造的圈起的这片地给我们所奉
献的这套法规，就是因为我们不接受命运，我们才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或者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人，拥有更好的状态。
嗯，任何时代这些都讲得通。
斌哥，你说到这一点，我反而想起了，就是很久之前我玩过那个日本发乐控公司他做的那个游戏，一款很有名的日式 RPG 叫《英雄传说》。英雄传说应该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中有一句台词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希望之光永不褪色，只是在时代中交错。当然这个剧情我们以后可能会聊到，但是我们这里说把这话拿到机器人总动员这个片子上，正是因为作为人类或者是这个人类领袖的这个舰长，这个时候他其实应该就是人类实质的领袖了。这个舰长没有安于现状，他依然怀有那么一丝的希望，而且这一丝的希望被那株绿色的植物所体现出来的生机给放大了，才会有了后来的结局，人类真正可以从人工智能中解放出来。如果他连这一丝的希望都没有的话，那么人类可能就这么慢慢沉沦下去，到最后或许真的就变成史莱姆的样子了。
总之呢，在舰长的努力之下，也在伊娃和瓦利两个人共同的努力之下，他们战胜了坏坏的人工智能。那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坏坏的，我认为只是我们站在了作者想让我们看到的视角之上，我并不认为反派是一个绝对的反派。在这部片子里面，当然他们战胜了之后，瓦利也付出了几乎是生命的代价，伊娃这个时候非常着急，因为他现在已经几乎完全爱上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小机器人。
这点也非常有趣，就是以往的作品都是人类在跟人工智能对抗，这部作品是已经觉醒的人类和人类的朋友机器人一起在跟最大的这个人工智能在对抗，而这个人工智能它又不是一个绝对反派的立场，这点皮克斯就处理的非常好，让人们就看到了一种多元化的存在。当然了，就是这种多元化就是没有到那种就是一定要告诉你谁对谁错的程度，我们不给你谁对谁错的答案，我们要让你自己去体会到底人是应该怎么样活着的，是等于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嗯，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刚刚聊到这儿，我其实在想最后就他们再回到地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对，
当这个绿色的小植物放回了飞船，他们重新启动飞船快速返回地球的时候，当然伊娃的目的是为了能回去找到他之前那些配件去拯救自己的也算是小男朋友了吧，去拯救他。但是更大的层面来说的话，是人类有了回到地球重新生活的希望。他所开放的这个问题关键就在这儿，就是凭这群人他们有可能能重建吗？虽然整个片子结尾的时候会用一些很意象化的手段，包括从黑白画慢慢的变成彩色的，慢慢变成水墨油画，那最后变成了这种马赛克拼起来的这种小图案，我们会看到好像是人类欣欣向荣了，开始重新走了一遍人类的历史进程，我们开始种植水稻，我们开始去做一些饲养畜牧，我们逐渐的发展文明，但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些梦幻？因为对于现在这些人来说，我认为他们太难了，因为连直立行走都困难。
嗯，
可能会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会有一些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一代人仅仅只是这代人，就是让我产生了一种特别恐慌的情绪。
但其实我倒认为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在他们选择回到地球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对对，你这个说法我还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有深度。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人类之所以称为人类，是因为人类有自己的尊严和坚持，而且尤其是刚才斌哥你说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人类是因为不安于现状才选择这样走。那我们的祖先选择直立行走，或者选择从树上下来，当时是不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对对对。
但我们也传承下来了。而当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未来是什么样的结局已经不重要，重要是这个过程。而且即使他们没有那么选择，永远留在太空中，他们以后的未来肯定也会一代一代继续退化下去，没有意义。
哎，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我在家看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就说的那些让我很振奋的语言，我在想到曾经在我党成立初期的那批人，他们是见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些盛世的。
对，
对吧，这些盛世确实如他们所愿，
嗯，
但是当时他们的那些奋斗的过程， 我们虽然会被一些历史、被一些图文给记载、但是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他们是看不到未来的，他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还同样的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为国家去牺牲、去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业、人类确实是如此，人类的一大优势是他们可以生生不息，他们可以不断的去繁衍，
他们可以为了未来去牺牲当下，
对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只顾自己当下，只顾自己当下的生活，或者只想着眼前的利益，那人类本身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高贵了。只有说你为了一个看上去虚无缥缈，但它确实给你的人生带来希望的目标而奋斗，也许你看不到那一天，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的那些早期建党的那些伟人，他们都看不到这些东西，但他们依然愿意为了这个看上去虚无缥缈的目标而努力。我觉得这才是人类最伟大的地方，
向他们致敬。这个
对、
我刚突然想到这件事儿。同样我们在聊这些人在回到地球的时候、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画面、我脑海里面突然浮现了另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片子、它所呈现的这个景象并不是危言耸听，以前看过的一些资料里面真的确确实实发生的这些事儿、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纪录片关于讲喜马拉雅的事儿、我们一直都很向往喜马拉雅的那种很壮丽的
对
很圣洁的一个环境、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向外散发的神秘气息、这种圣洁的召唤、会吸引全世界许许多多人全部过去一探究竟，他们都试图去攀上最高峰去成就自己吧。
好像从应该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有无数的登山者都想要，
非常多，对对对、但是恰恰这件事儿会让喜马拉雅这个很神圣的地方现在已经很像是我们看到玩具总动员里面地球的那个样子了。我这儿有一些数据啊，我给你读一读，其实还挺恐怖的。
喜马拉雅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每年呢超过了有7万的游客会前往喜马拉雅，就当时去旅行或者去攀
登吗？
对对对、然后呢喜马拉雅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屎山，就是排泄物每年呢大概能留下12吨的粪便、但你知道这件事儿其实
老人地铁手机是不是是不是眼前浮现，
你知道这件事很可怕，你知道咱们正常的这些污物这种污水什么降解、我们 是有一套城市，每个大的城市是有一套很完整的过滤
城市的循环系统，
对对，但是你知道在喜马拉雅那边是不具备这种环境降解能力的，
其实它也没办法修啊，那么高的山，
对，不是，主要是自然降解这件事也没法诞生，因为你知道正常的降解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塑料东西它是需要微生物、需要我们说的一些什么细菌去 给你做降解，
对、
就自然降解
循环嘛、
但是在那个环境之下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它的温度非常低，海拔很高，温度很低、导致就是我们的这些粪便呀只能被风干，就是你粪便风干了之后它里面的水分其实是跟雪山上的雪给融到一起的，所以真正去登山的一些新人他们有的时候会想用那些雪去加热去做，就是煮沸了去饮用，都会被当地的都会被当地的向导会严厉的制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因为它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你做这种事儿。
岂不意味着在喜马拉雅山，如果攀登的话，用他们的雪做饭，你就是在吃？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它现在已经有了4万多公斤的堆积如山的难以降解的垃圾，你想4万多公斤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刚才在聊到瓦砾的时候，就是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就脑海中浮现了这件事儿，然后我去一搜这些数据，我非常非常的恐慌。在我们印象中的那片神圣的土地，那片孕育着非常珍贵的生灵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副样子，我会很心痛。所以说我这边再去看机器人总动员
就会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当他们重新回到地球，当这帮人即使说这代人他们做不了这些事儿，我仍然认为他们如果坚持生活，他们保证自己这代人的正常繁衍，逐渐的再把他们的基因给调回来适合这片土地生活，然后重新去构建家园，那么最后的那幅画我希望它是真的。这件事儿，你知道在喜马拉雅上其实已经在有人做了，我不想给大家传递一些很负的能量，但是现在来说喜马拉雅有一个基金会叫治愈喜马拉雅基金会，它就是由一些普通的登山者自发组织的
志愿者吗？
对对对，在2016年就创办了，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 以前在登山沿途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垃圾，后来呢这些登山者就觉得我们既然喜欢攀登又喜欢这片土地，我们就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儿，就背着麻袋然后就开始爬。你知道本身爬那山就很难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在上面丢垃圾这件事儿？我们说素质吧，我觉得咱不能去用这种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榨取别人的这种方式去说，你是对的你是不对的，你这个人真没道德，不是这样。因为在那种很极端的环境之下，你又选择去克服困难去爬越这座高山，本身就很难很难。
对，
你想去征服这件事，你带的行李，有的人甚至你知道都会聘请当地的一些向导去帮他们背这些行李。
我记得应该是夏尔巴人，
对对对，
嗯，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就是夏尔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落，他们有绝大部分生活在尼泊尔，
嗯，
当然还有一部分在中国和印度都会有，遍布在喜马拉雅周围生活，主要的工作就是成为当地的一个向导，带着这些喜欢攀登的人去上山，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些基金会的一些环保的人，也都是他们来自发来组成的，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件事儿。他们上山的时候就背着这些东西。我们刚才说本身这些垃圾诞生就是因为攀登很难，我们不能去带过多的，怎么说，就是增加自己危险的东西。我这边吃了一饭，弄的一些瓶瓶罐罐，我还要打包，
其实 也做不到，因为在那种高纬度的环境下，每增添一份负重其实就降低你一份生存希望。
对，
这是很难的。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来说，这帮志愿者他们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件事。
其实这帮志愿者就比如你这样说，我就有点联想起就是700年一直在地球上打扫兢兢业业的瓦砾，他们就有点像瓦砾。
对对对对对，就甚至你知道我有一些去尼泊尔那边的朋友，他们也是因为可能要爬一爬，但是他们都作为初学者，就是第一次去攀登的这些人，他们就问说我该选择什么路线，你想达到珠穆朗玛峰其实是可以选择不同路线的，
就是
它有简单有难的，就有不同的路线。然后有一些当地人说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那你就选最简单的，然后他们就会问，哎，什么是最简单的路线，他们会说出一个让你哭笑不得的答案。
什么？
就是你就沿着垃圾走，那就是最简单的路线。
这个答案这么说有点搞笑，但是又带有一种很深的讽刺感。
所以说他们其实在走的这条路也是许许多多攀登者留下的特殊的足迹。反正这件事儿至今让我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特别是当我在看到《机器人总动员》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会想起这件事儿，
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很深的共情。因为喜马拉雅那边的环境，甚至某种程度上跟《机器人总动员》里描绘的700年后地球有异曲同工的感觉。
不过确实是，我觉得只要是在努力，只要是我们有这种环保的意识环保的心态，那整个喜马拉雅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片很圣洁的土地，它是人类的净土。像不像瓦砾之前在用他的小方块堆积的那一个一个，他为什么要，他的程序是设定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一个小方块，然后给堆积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些高山的样子。每个人其实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吧。去，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我们要去征服哪片土地，就有些人经常会说我们要去征服珠穆朗玛峰，征服喜马拉雅山，我们是只是去体验攀登的感受，我们只是体验，我们把人生放在另一种境地下去体验自己潜能，去实现自己人生超越的感受。如果我们定的是这个感受的话，那么在我们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我们要有一个更加其他的态度，或者说更加谨慎更加带有敬畏的态度去面对这片环境，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说我们爬上去我们就赢了。攀登珠穆朗玛峰，攀登喜马拉雅山，这个过程中没有输赢，只有你有没有体验到人生的另一种价值。
其实刚刚这个话题我们就差不多收在这儿，但是我又联想了另一个新的一个故事，也是通过这部作品给我的一些反思吧，就是关于我们说的这个机器人爱情。你记没记得到了最后的时候，伊娃重新给瓦砾更换了零件，但是几乎是我觉得大洗牌了，他已经不是他了，他重新在启动的时候甚至已经忘记了面前的这个他曾经很喜欢的小机器人是谁。
其实这就像古希腊那个悖论叫忒修斯之船、
啊、
一艘船在不断的更换零件，更换到没有一块零件是原装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叫做这原来的名字呢、
不过这个片子会给了一个很浪漫的结局。我看网上有一个弹幕的说法非常的浪漫，它叫电子之吻。这个电子之吻 呢，其实在最开始他们在太空的时候其实他们做过，就你记不记得两个人彼此靠近之后会有个小电流，
对啊，
在脑门咻一下，然后到这儿的时候玛丽已经记不得伊娃了，
嗯，
他们越走越近，而且他们的手其实拉到一起的时候又出现了那个像电子之吻一样的小电流。那块呢，我们刚才说用电子之吻是一个比较浪漫的解释，但实际上我更认为这是机器和机器之间特有的，这是人类无法共享的一种特殊能力，
共鸣
叫辈分。当时他们在第一次产生电子之吻的时候，他们用比较人类的方式是交换了灵魂，我们彼此走到了对方的心里，这是我们正常人类在恋爱的时候一种方式。但对于机器来说，我更相信他们其实是把自己的内存交给了对方，
就上传到云文件里再下载，
甚至我觉得不要上传到云，上传到云叫公有的爱情，他们一定不会上传到云，他们只是彼此交换，我把我的硬盘给你了，
你
把你的硬盘，
你 copy 一份，
对对对，放在你那儿了。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更像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恋爱的感觉，
但是这样说其实又有了一种别样的浪漫。
对，所以说到了后面，一开始瓦力再次重生的时候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器人，失去了那种像人一样的灵魂的时候，他们一拉起小手，然后有了电子之吻，突然他回来了，我认为他是把存在他心里的那份辈分还给他了，并且还把自己的再次给他寄托了。
其实这份感情一点也不比人类的差，甚至会比人类之间感情更加永恒。
这个东西刚才如果我们这么解释通的话，你再反过头来想想，人类相恋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愫，我们说是灵魂伴侣，我们人类会有这种说法吗？我们是不是也在做着跟瓦力和伊娃同样的这件事儿？
可能真的就是像把对方的一部分记忆融合在自己的身体里。
因为我现在并不是在撒狗粮哈，我现在的
一
种，
对
一
个单身来说就太残忍了。
我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我和我的太太，我们两个人因为实在太久，我们在一起12年了，
嗯，
我们从大学军训就在一起了，一直到现在。你说那种多么强烈的像恋爱的感觉，说实话，真的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会，
其实恋爱不是有科学调查显示，恋爱只能维持3个月到半年时间。
我不知道那些科学，我们只讲感觉啊。
嗯，
我们现在会有一种彼此离不开的
家人般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我会非常熟悉你，你也非常熟悉我，我已经适应了你出现在我的身边，这就是我认为我把我的一份东西可能也拷贝给他了吧。那我的灵魂我们俩是在一起的，而且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逻辑，其实是你们在某一些可以不约而同的事件上达成共鸣，
心有灵犀，可以这样解释，
或者是说我喜欢读书，你喜欢电子游戏，我们看似有不一样的爱好，但实际上我们之间所能连接起来的可能是在我放下书，你放下游戏手柄，我
们也依然愿意，
我们坐在沙发上，
对，
共同看一个电视。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当我们放下各自爱好的东西，依然认为对方是在爱好之上更加有价值，或者甚至可以为了他放下自己的爱好，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我觉得当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些对爱情的惶恐，因为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爱情没有那么高，他真正两人在一起了之后，彼此其实有时候又没有那么重要，它只是一种习惯，就是它只是一种你觉得这个点儿你们就该在一起，没有为什么，也没有就是
顺理成章，
对，也没有就是如果我们不在一起会怎么样。很多人就那种要死不活的爱情，
哎，其实
我其实挺理解不了。
我其实这点我跟你一样，就是我认为爱情这种东西本来也不是那种就是非要搞的取代其他的情感，它只是所有情感中构成的一部分，它跟亲情和友情是一样的，就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低，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高，就把它看成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已经足够了。我这样应该和你一样，就是我不太理解那种把爱情讴歌得太高，其实你把爱情放在这么高的高度反而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不真实和虚假的感觉。
对对对，
像瓦力和伊娃这样就是平平淡淡的感情反而是更加真实的，虽然他们只是机器人。
所以整个这个片子我们都是达成共识是有爱情的，
对，
但是我认为他们整个这个片子里面所有描述的爱情只有两个举动让我特别特别的心动。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的手终于拉到一起了，就是这算是肢体接触。
对，
我认为拉手比亲吻这件事儿更加的能证明爱情的存在。但是这东西我又不好说，我只是一种感觉啊，大家可以，
因为毕竟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理解机器人的感情的，
对对对，见仁见智。我觉得这件事对人也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电子之吻，那个设定真的太浪漫了。对于一个机器来说，皮克斯可以给他做到的是让我们既能感受到他们之间互相的爱慕之情，同时又能感受到整个人类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你说到最后这个电子之吻之后，我想到了前几年的一个文字冒险的游戏叫 To the Moon， 去月球。我觉得那个游戏最后的结局跟机器人总动员最后这个结局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甚至有可能是借鉴了。将有机会聊到这个游戏时我们再细说。提到这一点，我就想说其实很多优秀文艺作品它中间都是共通的，未必是就像有些人说的可能互相抄袭，但是我觉得可能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内核就会被另一个优秀文艺作品接纳并融入到自己的方式，这其实也是伟大作品的一种默契吧。
所以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在节目的最后我是希望跟大家去做一次小的互动尝试。首先我认为没有人可以通过一己之力阐明爱情是什么，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很真实的回答，就可能你现在是单身，你现在正在暗恋，你在热恋，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你们恋爱，你们结婚，你们有了孩子，甚至你们可能已经失去了伴侣，不同的状态，我希望大家玩一次小互动，把你们认为的对于你来说的爱情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就借助瓦力和伊娃的故事开启一场关于爱的讨论，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儿。
毕竟机器人已经把他们的爱情传输给我们人类了，我们人类也可以对机器人做出一个回馈啊。
行吧，那今天就这样。
好
好，那感谢您的时间。那我是菠萝游子主播 BB。
大家好，我是斯派克
啊，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The land.